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。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基督徒都很容易讲这一句话，我是一个罪人。可是你跟一个非基督徒去谈话的时候，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是罪人。他说，我要是罪人，我就在监牢里面了，警察早把我抓走了，我都不犯法，我都尽量做好事啊，虽然知道做不完全，我尽量做好事，我怎么是罪人呢？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罪人，你就是照你自己的意思，不照神的意思，你就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。你可能把耶稣当成一个好人，当成一个道德家，当成宗教家，当成教育家，当成世上的伟人，你这样当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。你没有把耶稣当成是赦免你的罪，为你的罪钉十字架的救主，你仍然与耶稣无分，你不能成为真的基督徒。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一开始，我们就要学一个舍己，此我自己的意思要服在神的意思之下，然后我们开始继续不断跟随耶稣。那么继续不断不照我的意思，只照神的意思，那么这个是不容易的。所以背十字架一生的道路是要继续不断的有不同的功课。这个礼拜啊，特别一件事情啊，让我思考这个问题，我相信各位也都会思考，就是伊朗两个人头相连的姐妹啊，她们啊29岁，她们要开刀啊，那这是两个人啊，有两个性情，有两个喜好，两个思想情感意志，两个人有自己的意思，而且两个人的意思相当不一样。报纸上说一个叫拉丹，他是很怕动物的，另外叫拉蕾是很爱动物的，这个爱动物的把狗啊猫啊都弄来，怕动物的就要逃跑，你看这个人怎么活啊，是很困难的。那拉丹是想做律师的，这个拉蕾要做记者的，这两个也是很困难的。那当然两个人也可以合作，报上说他们念中学的时候，这个考试的时候呢，这个就告诉那个，那个告诉这个哈，这个就很厉害了哈，两个人考一个人啊，不过后来被抓到了，被抓到之后啊，后来学校也就不罚他了。为什么不罚呢？因为学校想他们两个人将来去念大学干什么，总是在一起的啊，他们总是两个人分不开的，所以也不罚，不但不罚，以后还提供奖学金。他们就到了德黑兰大学去读书，但是读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拉丹要读法律，这个拉蕾要读新闻。后来读新闻只好放弃他的思想，他只好跟着另外的一半啊，拉丹去读律师、读法律。啊，报纸说呢，这个很不甘心啊，我要读新闻，他要读法律，结果勉强读法律。一路读就一路争吵，人家4年就毕业了，他们这样吵来吵去，不专心读书，读了6年半才念完大学啊。念完大学，不过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坚持要分开呢？医生一再警告，德国的医师一再拒绝，不跟他们做。以后到了新加坡，那么还是警告很危险的。为什么要做？他们说啊， 啊，这个拉磊说，因为我们人生看法很不一样啊。拉丹马上说了，不是不一样，我们很多是相反的啊。那他们以后说，我们再也受不了这样在一起了，再也受不了，所以生命的危险都不怕，就分隔了。我们当然都很为他们惋惜啊，可是这是一个例子。要同行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的意思，一个是神的意思。基督徒不但信耶稣的时候开始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接受神的救恩，接受耶稣的十字架，接受我真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悔改认罪，请耶稣到心里拯救，做我的主，我失丧了我自己的生命，我自己的意识得着了神赐的永生。但是还没有完，这一个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天天就要继续引导我们人生，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中，经常会发生我的意识跟神的意识会不相同的时候，你就要继续学习上吊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就得着了神的生命。耶稣说，凡为他和福音上吊生命，必救了自己的生命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为了耶稣和福音的真理，我们不照自己意思活，上吊自己生命，舍己，我们就必让神的生命，神的意思从我们生命里面不断地活出来。一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，这叫做背十字架。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受到丈夫的逼迫，那是十字架。如果为了你自己脾气不好，爱唠叨，你自己不好好做妻子，被丈夫逼迫，请问是不是十字架？请回答。姐妹回答啊，姐妹不回答啊，好啦，那弟兄帮你们回答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是自讨苦吃啊，那个不叫十字架啊。为耶稣背十字架是你敬虔爱主，你带儿女到教会，你劝丈夫到教会，结果丈夫就给你逼迫。反过来是一样，如果丈夫敬虔爱主，不过比较少一点，如果丈夫带太太到教会，丈夫不断地鼓励儿女到教会，结果被太太逼迫，那叫做背什么？背十字架。为主的缘故，的确碰到挫折，的确碰到苦难，为耶稣和耶稣的福音，我们放下了自己的意思，遵照神的意思，你必经验神的生命，神的大能，而且耶稣就算你一笔账。这是背十字架的人生。当耶稣基督再来，他在父的荣耀里面，那个时候他就要在荣耀中赐福给你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一生的路程，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。我发现最近啊，有不少汽车，那一些汽车有什么卫星导航啊，这是非常好的啊。我常常出去探访的时候啊，老找不到地方啊，有的时候找半天找不到地方啊。我太太说去装一个那个，我们就跑去装，那个人说不行，你这个车太老，不能装那个东西啊。所以我下次买新车一定买那个东西的哈、那个东西真好啊，我做过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东西啊，他这一定好目标地址打上去，图就来了，然后走前面告诉你啊，什么地方右转，什么地方左转。不过我有好几次坐我们弟兄姊妹这种导航车，他不听那个导航的啊，下面右转，他说我不要转，我那样走比较近啊。结果他这样走呢，那个图马上就要变了，这个导航就重新来过，然后变了之后，以后再怎么转，他说我还不这样子，我还那样转。哎呀，我看这个弟兄都会让那个。让这个导航系统背十字架了哈，他一天到晚受苦啊，他要跟着你转啊。那么如果我们是让神导航，你的一生神继续不断圣灵感动，你照着圣灵感动而行，常常是把自我的意识跟神的意识要做一个思考， 然后就放下我的意思，接受神的意思，你这样的人生就活在为主背十字架，你就活在蒙神悦纳的人生中。这样的人生，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观点也都会改变，因为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里的生命是指着人地上的生命而言，人地上的生命比地上的物质贵重，这是我们大家应该都明白的。然后神永恒的生命更比人的生命贵重，所以地上物质世界的价值其实不要拦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世界没有什么放不下的，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不过这两天我看报纸啊，有一件事让我感觉好像有人真的是要钱不要命。美国悬赏2500万要捉拿这个胡森，2500万美金，哇，不得了的数目。结果现在有差不多有3000个伊拉克叫胡森的跑去报道，自首，给我2500万，我就是胡森。那美国的美军呢，必须在伊拉克设立临时真假胡森的审判所，一个一个来判断。那结果这些当然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为钱。那有一个就说了，说啊，为钱，哪一个说自己不是为钱来的，一定是骗人的，他是骗人，其实3000个都是骗人的，没有一个不骗的。那有一个老公公70几岁了，他说我不是为钱来，我希望美军结束这边的统管，美军赶快走，我要来拯救以色列，不是以色列，伊拉克，我要重建伊拉克，他就讲得很堂皇富丽。有一个40几岁年轻的胡森说，老爷爷老公公算了吧，你是太老了，你不是真的胡森，我才是真的胡森。然后这个老爷爷就骂他了，说我做胡森的时候你还在包尿布呢，你还跟我吵什么，这个3000个人里面要炒作胡森，那真是要赚得全世界不要命了。人价值观就会变，世界真的算不了什么，这个世界得再多有什么特别呢？神的旨意最要紧，若能遵行神的旨意，今生即使好像世界少一点，那个都没有关系的，因为永恒的价值才最重要。我们各位都听过亚历山大皇帝的故事，他打遍各地之后，他回来做一件事很有趣，因为他是亚里士多德大哲学家的学生，在那些哲学家里面呢，他非常喜欢一位这个 Diogenes， 这一位呢他就跟他说，他说你来吧，我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你只要跟我要任何东西我都给你，你要吧，你给我开口。结果 Diogenes 说，好吧，我要一样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，请你给我。亚历山大想来想去啊，金银财宝我都有啊，土地什么都有，我就找不出一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。结果回答他说，对不起啊，我的礼品单里没有这一项，你另外选好了啊，要不到。让亚历山大自己深深的反省，得了全世界没有一样是永恒的价值，没有一样我可以送给我的好朋友 Diogenes， 让他能够感觉这是永恒的。他心中就很大的感慨，以后他生病病死快死的时候，最后的一道命令，请下面的部属一定要把他的棺材挖2个洞，把他手伸出来，让世人知道他空空的来空空的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的 要有一个高超的人生观，要有一个高超的世界观，有一个超越的价值观。什么东西能够带到永恒去呢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地上的生命，都已经没有价值了，何况再赔上了神那永恒的生命，那永恒的价值呢？主耶稣说，凡是在地上把他和他的福音当作可耻的，耶稣在父的荣耀里面降临的时候，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。那么反过来说，凡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把耶稣和耶稣的福音当作荣耀的，主耶稣在他父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我们当成荣耀的，要在永恒的荣耀里面与主同享他的福分。我们需要有正确的判断，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与他同行，但是与他同行有很多原则的，背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当你第一天做基督徒就开始背，然后一生要背十字架，天天要背十字架，一直到见主耶稣的面，在荣耀中与他相见。我们听到背十字架也不要害怕，哎呀惨了，我不要做基督徒了啊！我才信一个月，赶快回头还来得及啊！那你去又损失更大了。当我们真诚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，那主的能力、主的恩典、主的慈爱更加倍的扶持这个人。就好像我们做学生需要穿制服啊，我们也没有钱买制服，结果学校就预备送制服给各位啊，目前学校没有的啊，可是在第一世纪真有这样的故事。主耶稣讲过一个故事啊，有钱的人家预备了很多的饭席啊，很多很多的酒菜，结果客人都不来，都不来，这个国王怎么办呢？就打发仆人到满街去找，闲站都来，都来吃，结果很多都来了，来了之后居然中间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没有穿礼服，那么结果这个人没有穿礼服的就被抓出来，以后就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啊。那这里就产生一个问题，吃饭要去带礼服，那万一我没有礼服怎么办呢？那么你要懂得当时的背景，国王请客招待人吃的时候预备了礼服，在门口那个地方让你换上礼服去吃饭，那么那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不换礼服，我也猜不出什么缘故，他就是不要礼服，我偏要穿我这样，我就要照我这样，或者他是翻墙进来的，他反正没有礼服，结果就被逮捕了。神要我们背十字架跟从他，不会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我们做得到的。他预备礼服，他预备恩典，他预备能力，他预备他要扶持我们的力量。如果你跟随主，如果你愿意与他同行，他必赐福必引导。我最后讲一个见证我就要结束了。这几天因为看报纸的时候啊，让我得到的一些感动。这个报纸是什么呢？就是北京要盖大医院，预备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盖很大的医院。那么早期的时候，这一个医院是希望台湾的长庚医院，也就是王永庆去投资。那么这里面反正后来投资不成，不成功，不晓得什么缘故了，不成功。那么这两天报纸说啊，北京的人民不是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，他们各自筹款要盖很大的医院，差不多60亿人民币啊，这个 2008年前盖好，不过原来是请王永庆，就是台湾长庚医院到北京去盖的。那因为提到长庚医院，我就想起这个很感人的故事。1976年是创办长庚医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企业家王永庆他要找一个医生，他的医术很好，他的医德很好，他的人品很好，他各方面被尊重的一个医生来做创院的院长，找来找去找来找去，以后找到一个人，找到什么人呢？是美国的宣教师到台湾做医生的，这个人叫做罗惠夫。他那个时候正在马偕医院做外科医生，他是非常有名的诊治兔唇、诊治腭裂这一种这种外科医生。那么这一位罗惠夫是非常被人佩服的，他今年差不多76、7岁啊，已经退休了。当他很年轻的时候，他是生的艾欧瓦，一家人都虔诚爱主，那从小学习要做医生，不过家里很贫困，钱财不够，怎么办呢？就卖血，他就抽血卖血，然后完成他的医生训练。当他做完了外科住院医师的训练之后，他就可以赚很多钱了。那么但是当他在学医过程，他自己因为没有钱就产生一个感动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要我将来去服务贫困的人，去服务没有钱的人，偏远的地区我愿意去，只要是你的带领，我要服务这样的人。那么到了正式做医生的时候，可以赚很多钱，他就祷告求主带领。那么那个时候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就收到了台湾马偕医院的邀请，介绍马偕，马偕是加拿大宣教师到台湾传福音的，建立医院。他说这边没有医生，这一边很需要有人来帮忙。195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还非常的不好，非常的贫困的啊，医术方面都很缺乏。当他看到这些报道，他就有感动，结果他的亲戚他的朋友都拦阻他说，你怎么跑那边去呢？这边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给你发展啊！但是他就跟他太太两个人祷告祷告祷告之后，上帝的感动在心灵中，你们去，你们去啊！结果他就收拾行李，跟太太年轻的就到了台湾，就参与马偕医院啊。现在马偕医院都是十几层大楼，那个时候只是日本式的木头房子，一些木头房子，那个是看起来真的不显眼的啊，没有人喜欢到那一边做医生，他有很好更好的机会的，不会去的。不过他就去了，然后在那一边10多年，在那边越来越得到人的尊重，不但医术高明，而且医德高明。所以王永庆1976年创办长庚医院，就把他找来，他就接受这个任务，以后把长庚医院经营得非常非常好。当他70多岁退休的时候，他人家说你可以回老家去好好养老，他说不是的，上帝给我年日的话一定有他的旨意。他就祷告，以后就到了菲律宾，有一个贫困的小岛，就继续在那一边服务贫困的人。他说我的人生哲学是上帝爱我，我爱上帝，我愿爱人，爱上帝爱人，因为上帝爱他，他就跟随上帝的旨意。各位，我相信将主耶稣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，罗惠夫这位主所用的这一生侍奉他的人，主必把他带到荣耀中。 主耶稣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医生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到贫困的地方，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每一个人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天天跟随他。神的旨意在我们心中，不要把它消灭，不要把它搁置，不要把它废弃掉。我们舍弃自己的意识，自己的生命，必得着神的生命。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必能够实现出来。当我们今生经历神的福气、神的大能、神的恩典，将来见主的面还分享神的荣耀。为什么我们不肯背十字架跟从主呢？为什么不把主耶稣和主耶稣的福音当作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原则，我们来为主而活？愿神恩待若歌众弟兄姊妹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当年在地上向门徒讲这些话，愿今天借着圣经、借着圣灵继续的呼唤我们，我们真心跟随你，我们真心来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你。我们也深信我们常常自己做不到，但是你的大能、你的恩惠必能扶持我们，必能让我们经历上吊自己意识和生命，以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和你的旨意，一直走到将来你在天父的荣耀里降临，我们与你同在荣耀中。愿你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